Testing, good.我这里建议了14个题目啊，当然我们会继续笑下去，那么但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些题目呢，假如你找到你有兴趣的题目呢，都可以开始去找资料啊，比如说研究内在生活的圣经根据，当然不是能够单单把我讲义上面的这些圣经根据好像就 translate 抄过去，对每一个的经文都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啊，甚至可以找到更多圣经的根据啊。那比如说研究 Ignatius of Antioch 的教会生活跟灵性生活，我这里写漏了，把那个灵性生活补下去，因为写到这里突然我的儿子叫我，可能我就停在那边了，就忘了再补写啊。灵性生活在这一章啊，对 Number 2啊，好，教会生活与灵性生活。然后第三，研究教父时代的寻道主义 Martyrdom， 比如说你特别研究比如说 Ignatius of Antioch 关于寻道的一些教训，或者你研究寻道者尤斯丁 Justin Martyr， 或者 Oregon 所写的一本书叫 Martyrdom， 那这些资料特别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英文都可以读是很优胜，你就直接进到这个 CCEL 的 website， 那边有整套教父时代的所有著作的材料，你就只要打这个 Oregon Martyrdom， 马上他整本书就在网站上面显示出来，所以很方便，你要做 research 一定要懂得用网站啊，你就获取就看这本书 Martyrdom 寻道，他关于寻道的教导，你就专门就研究奥利根寻道的教导啊。那 number four， 或者说从雅俄利根的雅歌书的注释看信徒与主爱的密契，把特别关于跟主爱的联合密契的这些的经文看看俄利根怎么去解释。那他的这本注释书在我们后面有啊， Song of Songs， 俄利根所写的啊，当然也是英文的，很多很好的资料中文还没有翻出来，假如你看了很好了，你或许去申请版权啊，能够跟学校的合作把这本书翻出来啊，非常好的一本书。然后或许你要研究奥利根的灵觉论，还记得他的 Five Spiritual Senses 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观念啊，好好来研究。或者你可以研究奥利根的道与信徒的四层关系，来嫁建今天基督徒的灵性模式的 spirituality model， 好，还记得这个道跟我们基督徒四方面的关系，道成的生命这个道的内化等等，然后也可以研究俄利根的以色列灵城的七步，来建立今天基督徒的灵命进程。Steps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也可以研究特土良的圣灵跟恩赐论，他对圣灵恩赐的一些见证跟一些的教导。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来看奥古斯丁跟神之间的密切经验，把这些的讲论把它抽出来讨论啊，或者研究他的登山 buff来讲信徒的灵命的进程，当然他只讲到七方面啊。或者研究沙漠隐士的灵性经验，来说明今日基督徒的旷野经历。研究圣本笃的守则的灵性操练。研究圣本笃的谦卑天梯，来建立今天基督徒的谦卑的教导。或者下礼拜我们要讲的耶稣的祷告跟今天灵性上的应用啊等等啊，那可以去参考，或者你找到一些更值得研究的题目啊，也可以告诉我啊。好，关于这个 term paper 有没有问题，我们希望最少写中文的话要写最少2500字啊，中文的话2500字。 那记得一定要多用网站的参考资料，网站上面有很好的字典，很好的 encyclopedia， 很多的文章，很多的资料，你就把那个直接打上去，就会查到很多这些资料。或者我们图书馆的参考书啊，后面的一些reference book 跟字典啊，一定要有下面有 quotation， 不能你写了整个 term paper 都没有参考任何一本书啊，那这样的话分数就会受影响，一定有一些的 reference 参考资料啊。不一定，或者你想到更好的题目，你跟我讨论一下，看这个题目值不值得研究，或是能不能研究，或者有些题目是你根本找不到资料的，你就很难研究了啊。好，关于刚才这个千倍的十二步，有没有什么问题？能不能好不好走？不好走啊，不好走。我们刚才都学到这个功课，不好走啊，单单安静都不容易了啊，包括我也是在操练学习了啊。好，好，
这个谦卑的十二步啊，跟我们现在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啊，比如说在公司里面你要求表现嘛，你没有办法谦卑。那虽然我们在公司里面还是需要顺服主管。可是对于在一方面，在如果说真的是追寻这十二步的话，那对于在工作上的表现是否也是好像有 conflict， 我不晓得牧师对这方面要怎么样的去调和，是不是说我们信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表现呢，或者是说因为为了谦卑所以我们就
首先我们现在了解这个的守则，这个谦卑的教导是针对不是一般的信徒，是针对这些完全奉献要做修道士，真的是完全为神而活，不为世界而活，甚至对外亲人的联络都断绝，所以要了解他这套的要求的一个 context， 是对这些所谓当时的圣品级 clergy 这种的严格的要求啊。那当然里面有些的原则会应用在平信徒啊，比如说你说在公司里面这种工作的表现，那我们获取就是说不需要特别去夸张，但是老板问到我能做不能做，我们就是能做就说能做，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夸张啊。一般世俗的人他只懂三分，他会讲到十分啊，结果做到时候做不出来，那最少我们可以表达可以讲，但是我们就是要合乎重道所以的确它里面有些 point 不能够应用在一般的平信徒，甚至到现在的传道人身上也不能完全应用的，像他最后写几点，不孝的谦卑，寡言的谦卑啊，这个金钱外貌的谦卑，这些都不能完全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会觉得很怪啊。因为今天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传道人是充满喜乐的啊，很有欢笑的，而不是很严肃的啊。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批判性啊，不能完全照单传授的。对。哎，对了，是一个初始的。
与外邦人与大使命何干？
对了，对了，所以这个是根本完全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操练，这个内在生命的操练是要求在一些修道士的身上，是他们真的是完全就是不爱这个世界，跟世界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个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但里面也是基本的精神呢，我们可以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在修道院的生活时间表，他们的坐实时间是怎么样，是分开三部分。第一部分叫做 Divine Office， 什么叫 Divine Office， 就是每天的白天跟晚上都 会有一段时间呢，一同来唱诗歌、敬拜、赞美神、默想，也有主日的聚会。那这样的聚集是整个修道院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时间，是 top priority。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会在一同的聚集的来敬拜神。那第二叫做 divine reading，lectio divina。那这个就是包括个人的安静的默祷 meditative prayer， 然后包括自己要阅读 spiritual reading， 当然最重要是读圣经。也 读这些教父的作品，或者其他修道者的作品，很注重读书。那第三就是也有教导的时间 Doctrinal Instruction， 有怨妇来教导他们一些的圣经或者真理，一些灵修的方法，生命的一些的建造等等。然后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需要 labor work， 不是单单整天就是坐在那边祷告读经什么都不做。他们除了要做玛利亚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也要做什么马大，实际的要农耕工作，包括这个饭食的安排、清洁，整个的 housework 家务的工作，目标要达到修道院可以自给自足 self-sufficient， 自己可以产这个麦有面粉，自己可以产蔬菜，自己可以产生这些牲畜等等，好让修道院可以自产自足，就能够与世界隔开，与世无争。那可以在这种基本物质的供应，当然他们的物质供应是过很简单的生活，很简单的食物，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安心专心的在修道院里面来修道，来亲近神，来读经，来祷告。那修道院的特点，当然既然他们是离开世界孤立在这个修道院里面，所以当然他们就没有所谓对外的宣教工作。所以刚才 Andy 的观察对了，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出世的。好，那但是虽然他们没有说特别的好像要对外面去宣教，但是他们会为到世人来祷告，也发展从事这个文字工作，把一些的好的圣经的教导他们会写下来，然后会出版，也从事教育的事工。所以你发现从这个修道院的生活时间表的这三部分 Divine Office、 Divine Reading 跟 Work， 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灵魂体的三方面的一个分法。灵魂体，灵是特别指到那个 Divine Office， 对神的敬拜、唱诗或祷告。魂是特别是阅读方面的需要，要阅读神的话语，得着教导，让你的思想更新而变化。身体要劳动工作。在台湾有一个叫玛利亚姐妹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玛利亚姐妹会。是一个姐妹叫诗琳，她建立的。 那他们就是一般的姐妹，他们倾心爱主，他们就是真的是嫁给耶稣，是基督教的修道院，是给姐妹的。然后他们真的在那边就是敬拜赞美聚会，然后也工作劳动啊，种菜等等，就是完全一批爱主的姐妹，他们就是住在那边，也有文字工作，也写书，也出书等等。那个模式就很像这个 St. Benedict Monastery， 但是是基督教的。好，后来他们也派宣教士去到台湾，就是推广这个意向。因为今天在基督教里面的确有一批倾心爱主的姐妹，他们得不到这样的一个 support 跟一个侍奉的岗位，好像在教会里面他们只是请弟兄牧师，不请姐妹牧师，甚至不请姐妹传道，甚至有些教会说姐妹不可以讲道。所以好像姐妹们他们爱主要侍奉主，好像没有一个出路啊。然后在教会里面也好像婚姻也没有出路，因为弟兄特别少。所以像玛利亚姐妹会他们这种模式，实在是帮助能够把这些爱主的姐妹把他们的恩赐有一个定位跟聚集跟彼此的一个 support 跟帮助啊。所以我不晓得他们现在台湾有没有这样的玛利亚姐妹会啊，但是其实我相信他们从德国去到台湾也希望去帮助中国的教会在这方面造就姐妹们啊。那其实我们美国华人教会也可以注意到这方面的需要啊，能够让这些姐妹能够有这样一个姐妹会啊，他们一同的聚集敬拜侍奉祷告，可以做这个 prayer warrior 啊，他们可以出版，可以宣教，做很多的事情啊，把这些有恩赐也真的有独身恩赐的姐妹可以聚集在一起啊。那这个圣本笃的修道院，当然他们当初是为弟兄的，后来有没有发展姐妹我就不是很确定，可能也有姐妹的圣本笃的修会啊，有给这些修女啊。好，所以关于这三方面的他们的时间的分配，灵魂体三方面的造就。一般的修道院呢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苦修主义的情况，因为苦修主义最重要就是第一要攻克己身，要修你的身，你里面的老我情欲败坏要攻克它，那对外要借助很艰苦简单的生活，不追求这种饮食物质的丰富，穿很简单的衣服，是很简单的白水面包啊，就是完全不会把那个追求的重点放在肉体的需要，包括肉体的情欲、肉体物质的需要啊。那当然可能多多少少他们也是受到这个希腊哲学的二元论影响，觉得这个肉体物质情欲是不好的，会影响我们的灵性的，是我们的灵魂的监狱啊，你能够超越这些情欲，超越物质的需要，你的灵性就能够突破，就能够自由，就能够得到释放啊，多多少少有这种关联。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发现，真的假如我们太注重这些肉体物质的需要，会影响我们的灵性生活，所以也真的需要有一个平衡。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教还是在操练进食祷告啊，在某方面进食祷告也是一种的ascetic practice， 一种苦修精神的一方面啊，是有也有它的一些意义跟重要性的。嗯，
他们那个怎么做功课提升，是靠着默想进食，还是说祷告，是怎么样来做？
你发现他们整个的大环境，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大环境就已经帮助他们功课提升，对付他们的感情啊或者情欲，因为他们就完全与这个外面的世界隔绝，连亲人你都不能通信啊， 也当然是没有嫁娶的婚姻的了，都是所有这些十二位的修道士都是独身的，一生嫁给耶稣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wow 这样的一个的启示里面，跟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已经帮助他们攻克己身，特别他们这种肉体的私欲跟情欲啊，然后再加上在修道院里面的教导啊，造就跟帮助。所以环境很重要，今天需要有一个所谓属灵的环境，教会也需要一个属灵的环境，弟兄姊妹就才能够活泼起来。那你要专心清心的追求主，也需要有这样的环境。那这个环境就是你是守独身的，假如你是家里面十一个孩子，那你就很难清心了，懂吗？对不对啊？我们都了解，不太容易。我也劝了这位牧师，我说不能了，不能再生了啊！我说你就影响你的侍奉啊！因为你侍奉有需要个环境，对不对？假如你很多孩子，然后又是有家庭情况，你就很难真的是专心清心的祷告。但修道士他们真的有这种恩赐跟环境，就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很不容易，在这种的世界里面，在家庭的环境里面啊，我们真的需要神特别的恩典啊啊！一方面我们被十字架跟随主，同时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啊，也不要受到太多家庭的情况的捆绑啊。但我们也能够照顾我们的家庭，能够家庭基督化啊，要让我们也有时间来侍奉神、追求神，很不容易的，比他们更难的。他们是比较容易的，真的比较容易。今天假如一个姐妹她也没有家庭，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哇，她能够真的专心祈祷传道，我们都很羡慕郭美江牧师，她的女儿也长大了，去大学读书了，她的丈夫也在台湾了，她可以很自由的专心祈祷传道，对不对啊？神给她这个恩赐，这个环境啊。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修道院的运动对整个西方的一些贡献。好，第一个贡献，这个修道院的运动因着圣本笃带出这种修道院的模式，把这些当年追求沙漠隐居的沙漠隐士，就是 Hermes， 因为这些沙漠隐士他们很多时候是very disorganized， 甚至有时候是一个人单独躲在那边修道独居的。但是透过这个修道院像这个运动，把他们带出来，让这些清心追求爱主的人能够进到修道院里面，有这样一个弟兄的团契，在这样一个团契里面彼此的照顾，彼此的造就，彼此的修正跟平衡，同时也建立这种怨妇的观念，有一个大家长怨妇做他们的 spiritual mentor， 有这种 mentorship 的观念。所以不是自己一个人就是躲在亚拉伯的旷野，好像保罗这样就是直接从主领受，不太多有这种保罗的恩典了。千万你不要以为我要学保罗就躲在一个深山里面三年，我要直接从主领受，很危险的哈。保罗是神特别的安排，没有几个人像保罗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团契的生活，需要一个属灵的 mentor， 一个属灵的导师，可以应该怎么讲？
属灵的父亲
属灵的父亲，或者一个引导我们的导师。导师一个 spiritual teacher 来带领我们。第二，因着圣本笃的这个修道院的一些的见证，把劳工工作圣化了 sanctified， 所以劳工工作好不是好像是一种好像 不好的东西，所谓 necessary evil， 不是。劳工工作是也是帮助我们在灵性追求的一部分，也提供我们灵性追求的基础。所以基本上他们不会轻看这个工作啊，不会觉得啊工作是不属灵啊，是被逼的要去啊耕种，不是，工作本身也是 dignified 啊，是有它的尊贵跟价值的。第三，对这个苦修主义做出一些的平衡啊，特别在沙漠隐士，他们的苦修主义有时候极端那个地步呢，是伤害自己身体的啊。那么有一位沙漠的隐士，甚至在自己的身上打好多的钉子啊，来苦修的啊。或者说有一个隐士呢，甚至是把自己就是放在一个柱子上面，坐在上面啊，这样来苦修的啊，就是要很警醒的，不然你掉下来了。啊，所以圣本笃把那个攻克己身的重点，不是把身体的伤害来攻克己身，来是攻克我们的 self view， 他注重是这个人的里面的 self view， 要攻克他，要把他钉死，要把他打碎，要透过顺服的操练 obedience。那曾经有一位隐士找圣本笃来求教，求教啊。那么这个隐士他的攻克己身是把自己呢的身体跟一个大石头绑在一起的啊，很不自由的。然后他怎么来劝勉这位的沙漠隐士呢？他说 ：“If you are truly a servant of God, chain yourself.” Not with a chain of iron, but with a chain of Christ. 不是肉体用那个铁链把自己捆锁来攻克己身，乃是配上基督的锁链，让基督来掌管你，来控制你，限制你，而不是用那个铁链来控制你。那个铁链不重要，你里面的心思有没有被基督来控制，做基督的奴仆，义的奴仆，以基督的心为心才是最重要。所以圣本笃的贡献，把这种的灵性的追求，苦修的追求，带到灵里生命的层次，而不是那个肉体的折磨或是苦待。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圣本笃的一些介绍，从他的一些属灵恩赐的彰显，他的修道院的守则啊，还有他谦卑的教导，还有修道院生活的内容，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是其实是 被保护的一群啊，被保护的一群，被保护的。
啊，
耶。
就像姊妹没有结婚前和结婚后会差很多，对自己的了解。
对。所以其实神也是透过家庭来塑造我们的灵性啊，透过世界来熬炼我们的灵性啊。所以的确他们这种方式是比较一种被动式的，一种消极式的，比较消极的一种的灵修方法啊。所以的确有它的缺点，它也有它真实的果效。透过这个修道院，特别我们真的感谢神，把一些真的有重生经验爱主的弟兄或者姐妹，在整个黑暗时期中世纪天主教的败坏当中保守的一批人在修道院里面。所以你发现包括马丁路德，他当初是什么？是在修道院里面，是修道士，他是在修道院里面被造就被带领，然后可以专心的研究神的话，读神的话，而带出了这样一个新的教会的更新跟方向。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读很多很宝贵的这些灵修经验的这些资料，都是透过这些修道院的这些里面的这些修道士啊，或者他们对圣经的写作、灵修资料的抄写等等，把这样一个美好的道统啊，虽然整个外面教会的堕落，但是神在这个修道院里面保守了一批倾心爱主的人，把一些美好的灵性经验可以传承下来，所以也有他正面的一些贡献的。
可是我觉得对这种生活要有多一点的批判，就说才会对我们的要不要采用或拒绝有一个角度。那我是觉得说，像现在教会里面有些教会走内在生活走得很极端的，那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就是很重视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跟肢体之间的关系就比较 distant。那
对，
那他们有过度的属灵，就是不愿意认为讲很多世俗的话或人的感觉，那都是属肉体的。那我上过傅立德的辅导课，就说你如果没有办法有 empathy， 你或连他最基本的他的生活、他的 feeling、 他的内在伤害你都没有了解，没有给人家一个机会来 vent 的话，那你没有办法来帮助这个人。当然我们现在有另外一种 healing， 就是圣灵进来了哈。
对。
可是也要有某种程度的交谈。
对。
走得太极端了，会太压抑人性那方面，还有人类生活。那我想说。我想我们的成圣有两方面，一个是从里面那种属灵的环境里面可以成长，另外一方面也是需要也借着外面的磨练，肢体之间的整合，
对，
帮助。
所以我们如何把这种修道院的模式应用到今天我们的世界，我想两方面，我们应该现在把这个修道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你发现他们也是一个团契，一个大家庭。我们要把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就类比成当年他们的修道院啊，在教会里面得到造就，有敬拜，有侍奉，有团契，操练顺服，操练侍奉等等啊。那么对他们过去的这个修道院能够完全的比较落实的，等于今天的什么神学院。今天很多神学院没有像我们那么自由，可以 commute， 很多神学是要求要住在那边的 residential， 像我们以前在华神要住在学校三年，然后老师每天注意你，甚至我们晚上一到十一点多呢，林院长就来敲我们的门，快点关灯睡觉了，不要再多读书了啊！然后早上他老人家六点钟就来说起来了，不能再睡觉了，这样来被管住的。然后我们要出门呢，出那个大楼的门呢， 还有签字的，你出去什么 reason 什么原因，几点出去几点回来。哇，我们想我们是 graduate school， 我们是硕士班了，我们在大学都没有这种被捆绑的，在神学院哇那么被 管理、啊、其实一个比较严格的神学院对我们的灵命能够多方面生活个性的造就是需要住在一起的，就好像耶稣招门徒与他常在一起住在一起、啊、这样才能够真的是有生命的传承啊，能够常常可以带着学生祷告啊，然后学生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到老师啊，有生命的同伴，有这个 spiritual mentor 啊。但是我们现在公社神学院真的是因为大家都要上班族啊，都是支帐篷来受装备啊，所以不能要求说哎，我们就啊住在这边，而且我们都有家庭啊，又有工作，我们只是就是短短的时间，礼拜六这里半天啊，然后礼拜二晚上礼拜四晚上，但是更理想应该是像一种修道院的环境，就像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啊，他们住在那边三年啊，像在台湾的台湾神学院哇，他们在阳明山上山上的哇，很安静的啊，在那边住三年啊，只有周末礼拜天或者礼拜六再下山去教会去侍奉啊，然后侍奉完他们又走回山上啊，三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修道院的观念啊，其实比较类似的是一个神学院，是住校的神学院啊，有老师住在那边带着他们祷告啊。那么另外一个广义的应用就是今天的教会啊，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教会就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一个的团体啊，好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敬拜，有侍奉，有造就，有装备，也有团契的生活啊。当然能够最好的就是像德国的玛利亚姐妹会啊，或者像今天天主教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修道院啊，能够真正把这个修道院 relive 啊，真的能够有一群真的是有独身恩赐的弟兄他们住在一起，或者独身恩赐的姐妹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专心祈祷传道啊，然后写作啊等等，就像玛利亚姐妹会啊，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玛利亚姐妹会的模式，他们在德国做得很好，他们也有一些的录影带描写他们的生活啊等等，哇，他们真的活得像天使一样，哇，这些姐妹在那边围着圆圈手拉手在那边唱诗歌敬拜啊，那个诗歌又美得不得了啊。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从这个课里面所学的东西我们真的需要去应用，应用到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啊，一些好的教导我们真的要去啊学习啊，能够去应用。
我刚刚有一个沟通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太 die up 这个 spirituality， 是太过度的 die down humanity。 那没有 humanity， 像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 all rich people 帮助 their level， 有时候那个会被 misuse， 如果太 spirituality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成为别人的朋友，没有、
yeah.
没有办法把人引到 Christ 那里。
所以到了这个 Francis Assisi，他的修道运动方济会跟圣本都就完全不同的方向，是完全 reach out 啊，你要做修道士要有一些的训练之后就把你拆派出去的了，就做教育爱心等等的工作又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式可以做一个综合跟平衡。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啊，我想我们哈、啊、还是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把我们所领受的所学的，无论透过圣本读或者透过耶有米或者透过安波罗修 奥古斯丁、俄里根、何土良，好，我们过去所领受的这些教父他们的灵性的教导跟经验，啊，我们可以把所领受的啊很简单的变成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彼此的勉励。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